有一次，我走下门廊到厨房内，在我灵魂上听到这些话：请念我教给你的串经，不拘谁念它，在此时要得到莫大的仁慈，斯铎们要介绍给罪人，当作得救的最后希望。即便是最硬心的罪人，假如他只念了一次这串经，他要从我无限的慈悲里领受到圣宠。我盼望整个世界晓得我无限的仁慈，我希望赐给那些依恃我仁慈的灵魂想不到的恩宠。我同垂死人的融合还是像以前密切。啊，天主的慈悲多么不可测量，他竟借我无价值的祈祷来帮助垂死的人。不拘何时，只要我能够，我就设法在每一垂死人的身边。你当依靠天主，因为他是美善的，人料想不到他的仁慈超过我们的理解。在神圣弥撒时，我看见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莫大的痛苦中，从他圣心发出轻柔的呻吟声。不多时后，他说：我渴望拯救人灵，我的女儿，请帮助我，把你的痛苦同我的苦难结合在一起，把苦都为罪人奉献给天父。今天晚上有一年轻人濒临死亡，他受苦很厉害，为此我开始念主教给我的串经。我念完后，他临死的挣扎仍在继续。我开始念圣人列品祷文，但是我忽然间听到这句话：念串经。我了解灵魂需要祈祷的特别帮助和伟大的慈悲，于是我把自己关锁在房间里，匍匐在天主前，祈求天主将慈悲施予给人。当时我觉得天主之伟大尊卑以及他的莫大公义，我害怕的站立，但是我不停地为那灵魂祈求。当时我摘下我胸前的苦笑，那是我在发愿时所领受的，我把它放在垂死的人的胸前，跟主说：耶稣，你曾以爱情在我发心愿的日子，借着你赏我有关垂死病人以及那些呼求你慈悲对待临终者所做的有力许诺，求你以同样爱情看顾着一灵魂，赏给他善终的圣宠。他的痛苦那时停止了，且平安地死去。啊，我们应该怎样为临死人祈祷，让我们在还有慈悲的时候来善用天主的慈悲。九月首星期五夜晚，我看到了天主之母胸前弹开，被利刃刺透，他正在洒下痛苦的眼泪，保护我们免于天主可怕的惩罚。天主要加给我们可怕的刑罚，但是他不能，因为有圣母在保护我们。我的灵魂充满极端的恐惧，我不断地为波兰，为可爱的波兰祈祷，他对于圣母缺少感恩的心。维尔纳，1934年8月2日，星期五，在领圣体后，我的神魂被提到天主的宝座上，在那里我看到天上的异能者不断地赞美天主。在宝座外边，我看到受造物所不能接近的光，唯有一位降生的圣言进到里边做中保。我听到这些话：你立刻写下你所听到的，我本身是主，免受命令与需要， 假如我创造万物，那是出自我慈悲的深源。就在那时，我发现我像以前在圣堂里，在我的柜凳上，正如弥撒刚完，我已把这些话写下来了。1936年11月27日，今日我的精神到了天堂，我看到想象不到的美丽和幸福在我们死后等待着我们。我看到所有受造物怎样赞美光荣天主，我看见在天主内的幸福有多么大，该幸福扩展到所有的受造物身上，而使他们幸福，继而从该幸福中散发出的光荣与幸福又都回到它的本源，众生进入天主的深处，莫关他们不能了解或者彻底明白的天主圣父、圣子与圣神的内在生命。幸福的本源本质上不变而又常新，为一切受造物涌出幸福。现在我才了解圣保禄所说，天主给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有一天，当我亲宠天主时，我的心神似乎要为他而死，我情不自禁地落泪。我看到非常美丽的天使对我说了这些话：不要哭了，主说。不多时，我问说：你是谁？他回答说：我是日夜站在天主宝座前，不停地赞美他的七神之一。这神体没有平复我的渴望，而是激励起我对天主更大的热望。这一神体非常美丽，而美丽则出于它与天主的亲密结合，它时时不离开我，陪我到各处。次日在神圣弥撒中，在举扬圣体前，有一神体开始唱出圣圣圣，这些话的声音像千人的大合唱，不能以言语表达。忽然间，我的精神同天主结合，一刹那我看到天主的伟大与不可想象的圣洁，同时我也晓得我自己乃是虚无。我比以前更清楚地知道天主圣三、圣父、圣子和圣神。不过三位的存在、平等与尊卑乃是一致的。我的灵魂与这圣三共融在一起，但我不能用言语表达，我的灵魂却了解。不知谁与三位中之一结合，随即结合于整体的真父圣三，因为一体原不可分。该一神事，或更好说该一认识，以不可想象的幸福充满我灵，因为天主是如此伟大。我所描述的并不像以前用眼看到，而以纯内在、纯精神方式，且不靠五官，这神事继续一直到神圣弥撒结束。第六章，修会篇。修会支撑世界。今日主令我知道他对人类的义怒，我们要因自己的罪过而使寿命缩短。可是我也知道世界的存在为备选的灵魂所支撑着，没有修会的世界是有祸的。有一次，我看到耶稣穿光亮的衣服在花房里，他对我说：请记下我给你说的话，我的喜乐乃同你们在一起，我以莫大的愿望期待，且渴望我要在你的修院中以圣事的方式定居些时候。我的神要安栖在修院里，以特别方式降服他的灵舍， 由于我爱慕你们所有的人，并免除任何惩罚，那是我父的公义所直接加于你们的。我的女儿，我乐意听你的要求。你在世被派定的工作与本分，就是为整个的世界祈求慈悲。人一直到用一世心投奔到我的慈悲，他不会成为义人。为此，复活节后第一主日乃是慈悲主日。在那天，司铎要给每一人讲我的伟大和深不可测的慈悲。我指定你为我慈悲的管理人，请你告诉神师，把圣像安放在圣堂可看到的地方，不要在修院禁卫之内。我借着圣像施以灵魂许多恩宠，这样让每人都接近圣像。我拜库路要完结时，耶稣开始抱怨修道人和司铎们，抱怨在受选的人中缺乏爱。我要让修道院和圣堂毁灭。我于是回答说，耶稣，修院内有如此多的人在赞美你。主则回应说，那赞美伤我心，因为修院中没有爱。人没有爱就没有热心，而充满自私自爱，充满骄傲自大，充满假善欺人。冷淡的灵魂所有的热力，只能维持他们的生活苟延残喘。我的心不能容忍这事。我所倾注于他们身上的一切圣宠，从他们身上流过，好像流过石头一样。我不能忍受他们，因为他们不好也不坏，不冷也不热。我始终会创立起来，好透过他们圣化世界，使爱得以牺牲大能火焰爆发起来。假如他们不悔改而被他们为首的爱燃烧起来，我要把他们交于此世的命运。当他们的罪过超过世界的罪恶时，他们怎能坐在预许的审判宝座上来审判世界？在那里没有补过，也没有赎罪。啊，那颗心早晨领受我，中午则完全燃起仇恨来相反我。各种的仇恨啊，那特别被我选择的心，你受选是为给我更多的痛苦吗？人的大罪是我心表面的伤，但是受选灵魂的罪过把我的心完全刺透了。当我想法为他们祈祷时，我竟找不出原谅他们的任何理由。在那时，我也想不出任何保护他们的缘由来。我的心悲痛得很，我凄惨的痛苦。那时主慈祥地看着我，用这些话安慰我说，不要哭，还有很多非常爱我的灵魂，但是我的心受众人爱，因为我的爱是伟大的，为此我才警告并责备他们。有一天耶稣对我说，我要将离开这会院，因为在这里有使我不高兴的事情。面饼行出了圣极柜，前来落在我的双手中，我高兴地把它放回圣体柜。这事重复了第二次，我照样放回去，即便如此又发生第三次，但是面饼行变成了生活的主基督。他对我说，我不愿在这里住了。至此，在我的灵魂内起了一阵强力的爱耶稣之情，我答应说，可是我不让你离开这一会院，耶稣。当面饼行存留在我手中时， 耶稣又不见了。我又一次把他放在圣体盒中，坐在圣体龛中。耶稣与我们同住，我了解以陪舞方式做了三天的朝拜圣体。一天早晨，我在心灵上听到这些话：你去到会长木木前，对他说，在某某会院中那桩事情不中我意。我不能提那是什么事，也不能说出有问题的会员，虽然他使我吃了许多苦，但我都把他告诉了总会长。主对我说，我愿意把我自己赏给灵魂，使他们充满我的爱。不过我虽然愿意赏他们一切圣宠，但少有人愿意领受，而我的圣宠不失落。假如我想给予的灵魂不接受，别的灵魂会接受的。今天我与主谈话，他对我说，有些灵魂我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是一直在观察别人，但不知道在他们内心所进行的事。他们甚至在那专为我交谈所保留的严格静默中不断讲论别人。可怜的灵魂，他们未能听到我的言语，他们的内心常是空空的，他们不在内心里寻找我，而常闲言闲语，在那里他们总寻不到我。他们感觉自己的空虚，但他们不认得他们自己的罪过。不过我完全在其内做王的灵魂，是他们恒常内疚的根源。他们不改过自新，他们的心发出嫉妒的气息。假如他们不醒悟，他们越陷越深，原来是嫉妒的心，后来即开始充满怨恨。他们已经在绝壁的偏缘，他们嫉妒我施予别人身上的恩惠，可是他们却也不愿领受那些恩惠。一旦我看到一位修女没有修道的精神，那给我心造成多大的伤害。一旦人在假借为谋求天主的光荣下傲慢自大、自私自爱，而寻找自己的光荣，他怎么能博得天主的欢心呢？当我看到这样的事，我感到非常痛苦。像这样的灵魂怎能同天主密切结合呢？在这里谈不到同天主结合。有一次主对我说，受选者的小不成全伤害胜过被那些活在世间罪人的伤害。当选的人使耶稣受苦，令我难过。耶稣对我说，所有的小缺点不止这些，我还要启示给你我心中的奥秘，我受选灵魂所忍受的。受选灵魂对这样多圣宠的孤恩负义，乃是我心中常用的饮食。他们的爱是冷淡的，我的心不能忍受这事。这些灵魂逼迫我抛弃他们，其他人不依靠我的慈恩，不希望体验他们自己心中的甘美亲密，而要从远处去寻找我，他们找不到我。这种不依恃我的慈爱很伤我的心。假如我的受死不能使你们信服我的爱，什么还能够呢？往往一灵魂致命的伤害我，当时竟没一人安慰我，他们用我的圣宠来得罪我。有些灵魂轻视我的圣宠以及我爱情的一切证明，他们不愿听我的召唤而走向地狱的深渊。失落这些灵魂陷我于致命的悲伤。 即便我是天主，我也不能帮助这样的灵魂，因为他们轻视我，他有自由意志，能轻慢我或爱我。你乃是我慈悲的分使者，请告诉所有的世人我的慈惠，这样你会安慰我心。在这修会不注意病人以后，傅天那修女呼号说：啊，我的耶稣，我们几时在思想里以更高尚的动机来观察人灵呢？几时我们的批判真切呢？你赏给我时机实践慈悲善行，相反的，我们却用此时机来下批判。为晓得天主是以慧愿兴盛的原因，人应当询问他们对待在那里的病人、残废人和体弱的人是怎样的。1937年10月1日，耶稣对我说：女儿，我需要以爱心完成牺牲，因为只有那牺牲为我才有意义。实在，世界所欠你我的债既大且多，纯洁的灵魂能够借他的牺牲偿还，即借着实行精神的慈悲而答复。耶稣是天主，慈悲是他的本身，是他的品性，所以他人性的圣心有天主为根源，在实施上也是不可限量的，金银正树端，以享读者。特别有一点我们应当知道，那就是慈悲不离耶稣圣心。天主子是全能的天主，他将来世间与人性结合，为拯救人类，他这种爱乃是降生的爱，那么对人的慈悲也是救世主的慈悲。这慈悲以耶稣圣心为表征，为根源。傅天那日记常提起圣心，此圣心既是人性的心，因而有限，但是在这心的背后有天主无限的爱，遂而有无限慈悲。为证明这一点，我们引证几则日记。1937年6月4日是耶稣至圣圣心的庆节。在神圣弥撒中，我蒙恩了解耶稣圣心和他对我们燃起爱情的火焰，以及他怎样是慈悲的海洋。当时我听到一声音：我慈悲的使徒，请向全世界宣扬我不可测量的慈悲。在传播我仁慈时，你不可因遇到困难而气馁，那时你痛楚的这些困难为圣化你是需要的，并证明这作为是出于我的。我的女儿，把我说给你有关我慈悲的每一句话都写下来，因为那位由其中得益的很多灵魂是有意义的。耶稣讲解，光线乃代表血和水，二者则由他被刺透的肋旁流出来。于是他教导真父傅天那祈祷说：啊，血与水从耶稣圣心好似从慈悲的泉源中流出来，我依靠你。耶稣有一次对傅天那说：我可爱的孩子，我心中的喜乐，你的祈祷可爱使我欢心，超过天使歌唱般，我心的一切宝藏都为你打开。你该从这圣心中汲取为你自己和全世界所需要的一切。为了你的爱，我要收回人类应得的公义惩罚。一个纯爱的行为中越我，超出千次的不完善祈祷。 依靠你爱情的私慕，赎回无信者所犯而压倒我的许多罪一过。德行的最小行为在我眼中，由于你莫大的爱我之情，都有无限价值。在星期五弥撒中，我的灵魂充满着天主的幸福，在我的心灵内，我听到这些话：我的慈悲从耶稣之人而天主的圣心中通传到灵魂上，好似阳光穿过水晶一般。在我心内，我觉得并理解所有与天主的亲密都是从耶稣，在耶稣内，经由耶稣而完成的。在那时而痛苦时，我看到耶稣从他的心中射出同样的两道光，把我完全而整个的包围。我所有的痛楚都消失了。主对我说：我的女儿，你知道凭你自己只是平凡无奇的人，只是透过我的圣宠，你才分享到永生以及我慨然施给你的一切恩惠。我听到主的这些话，终于真正的认识我自己。耶稣给我上了一节深入的谦逊课，同时也给了我一种整个的依靠他的心。圣心乃是慈悲的住所。我的女儿，你应知道我的心乃是慈悲本身，从这仁慈的海洋溢出圣宠到普世，没有一个投奔我的灵魂曾因败兴而返，所有的贫困都埋葬在我仁慈海洋的深处，每一拯救和圣化的圣宠都从这泉源中流出。我的女儿，我希望你的心做我慈悲的住所，我愿这慈悲透过你的心流到整个世界，让凡接近你的人无一人离开时而不依靠我的慈悲，这是我热切盼望施予灵魂的恩惠。一旦我单独长久离开团体，就似乎感到有些害怕。耶稣则对我说：你不孤独，因为我时时处处同你在一起。你贴近我的圣心，不必害怕。我是你离开人群的原因。你当知道，我的眼睛非常留意你心的每一跳动。我让你深居简出，好使我能照着将来的计划来塑造你的心。那么你怕什么？假如你同我在一起，谁敢动你一根手指？我的女儿，我仍然很高兴你将害怕托付给我，以完全单纯的方式向我述说一切事。你借此能给我大光荣。我了解你，因为我是成人的天主。你心中的单纯言语中悦我，超过为我的光荣所编作的圣歌。我的女儿，你的言语纯诚，你犹能吸引我到你这里。现在平安靠近我的心，把你的笔放一边，准备离开。啊，我最该你的耶稣，你肯让我这一可怜人领略你那深不可测的慈悲。啊，我至甘你的耶稣，你欣然支持我将你不可理解的慈悲宣扬给普世。今天我要把你从你慈悲的圣心中所发出的两道光芒领到手中，那既是血与水，而把二者散播到天涯地角，好使每一灵魂领受你的慈悲，领受之后可以光荣慈悲与勇士。啊，极甘你之耶稣， 你在不可理解的慈悲中，肯以将我卑劣的心与你慈悲的圣心结合，而以你自己的心光荣天主。似乎以前没有一个灵魂曾如此光荣过一般。